弟兄姊妹，主日平安。罗马书的主题概括在如下这些经文当中：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一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为此，使徒保罗首先论证了，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不虔不义的，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论证了，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由此得出了人称义是因着信的重要结论。接着保罗又论证了因信称义乃是神自古以来所定的拯救途径，并以亚伯拉罕他的重要性无论对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显而易见的为例来予以说明。这就是罗马书前四章主要的内容与思路。在今天要分享的第五章中，保罗要接着论述与因信称义有关的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因信称义的后果，也就是因信称义之人得享的福分。其二是因信称义的基础，或者说因信称义是如何实现的，是通过亚当与基督的对比来论述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命的粮。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以下的时间，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既然定义要借着因信称义拯救人，那被称义之人就一定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命中经历并享受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福分。保罗在第五章的前半部分就提到了七种这样的福分。第一是与神相合，这是过去在我们信主时就已经成就了的，是每个因信称义之人都已经拥有的。相合即平安，在神面前有平安，与神恢复了和平。人为因信称义之前是罪人，与神为敌，与神处于一种战争的状态，处于神的愤怒审判之下。如今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蒙神称义，不再是神的敌人，战争结束，和平降临了。作为无路可逃必败且必死的敌方士兵，本来没有什么任何希望，但今天却因信与神相合，这平安该有多大多美好啊。由此你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说这平安是世界不能夺去的了。第二是可以进到神面前，这是信徒在世都能经历到的，也是我们生命中的真实。圣殿的至圣所与圣所之间被一幅幔子隔断，除大祭司一年一次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进到约柜这个约柜的盖就是神座所在之处，象征着人不能直接见神的面。但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时候，这幔子却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宣告因信称义之人从此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正因如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才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人因罪而不能见圣洁之神的面，但如今却靠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蒙受了如此大的恩典与福分，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神的荣美，直到永远。第三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尽管今天活在世界上，我们依旧受到限制，不能在天堂与神面对面，但到世界的末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信称义之人就要得着完全的拯救，在新天新地中得见神的荣耀了。人因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如今因信称义之后，却可以神的荣耀夸口 这里的欢欢喜喜也可以译为夸口啊，实在难以想象。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就能欢欢喜喜的盼望。第四是患难中有喜乐，这里的患难并非一般意义上人生的各种艰难，而是特指因信仰而导致的困苦与逼迫。以前我们都是属世界的，自然与世界没什么冲突，但如今因信称义，脱离了世界，世界的逼迫也就随之而来了。但奇妙的是，基督徒虽在患难之中，却能欢欢喜喜，不是因为这些人有受虐的变态嗜好，而是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在纪念户外敬拜三周年和四周年的时候，我曾在网刊上分别写过有关这主题的文章，这里就不多说了。最近有位弟兄来看我说，现在开始体会什么叫耐心等候耶和华了，可以作为这段经文真实性的又一个例证。我们都很喜欢以这类似的经文，以这类的经文作为金句，但对其含金量的实际体验，却是非经历患难以及其中的得胜不可的。我们这次经历患难的时间不短，因此也就更深的经历了神话语的真实。无论教会还是个人，只要你抓住神的话，就一定能看见自己生命中不断生出的忍耐、老练和盼望。这盼望永不会落空，永不会叫盼望之人羞愧，因为他们是来自神的。第五是神的爱在我们心里，这是由圣灵浇灌在因信称义之人生命中的，其丰盛程度恐怕是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否则怎么能叫做浇灌呢？是啊，我们谁不渴望被爱呢？但我们肯为他人付出的爱又有多少呢？在因信称义以前，我们是神的仇敌，这个责任完全在人的这一方，但主耶稣却愿意为我们这些不值得爱的仇敌舍命。神的爱实在太伟大、太奇妙、太丰盛了。正是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我们才能一心一意爱神，才能弟兄彼此相爱，并进而才能爱世人和我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在我们当下户外敬拜的处境中，就让我们通过征战、陪伴、探视、被限制自由等等途径，把这长阔高深的爱传递给弟兄姊妹和那些与我们打交道的政府工作人员吧。第六是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得蒙拯救，主就必救我们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总会到来，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那时所有的罪人都要大大恐惧，被丢在火湖里，与神永远隔绝了。但信徒因为有长远活着的主为他们祈求，就可以安然免去神的愤怒，而与主一同作王了。第七是以神为乐。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案正是，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大卫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能像诗人一样见证说，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 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保罗要论证与因信称义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一人就能救众人呢？这因信称义到底是如何实现在每个生命、每个信徒生命中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人肉身生命以及罪的来源密切相关，因而就与人类肉身的始祖亚当密切相关。保罗正是在基督与亚当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呢，称基督为末后的亚当，也有一些神学家呢则称其为第二亚当。保罗正是在基督与亚当的对比中展开论述的。首先有两个重要概念需要予以澄清，第一个就是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特别是祖先与后裔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今天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倾向于将人视为彼此独立的个体，与上下左右关系都不大密切。在圣经中却并不这样认为，反而认定祖先与后裔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尚未出生的后裔就已经参与了祖先的行为。最典型的例子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另外还有因为扫罗滥发热心要杀灭基遍人，其后裔七人却能以生命去赎罪，神就垂听国民所求的。如果明白了这一点，保罗整个的论证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另一个是改革宗神学有关代表的思想，代表其实我们都比较熟悉，比如一国之君就是这个国家全体国民的代表，他代表国家所做的一切，可以认为全体国民都有份。所以当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每一个日本国民和日本军人都投降了。由此看来，亚当就是所有肉身之人的代表，而基督则是所有因信称义之人的代表。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中，保罗也是同样论述的，只是那里分别成为属土的与属灵的。我们每个人首先都是属肉身之人，都是始祖亚当的后裔，因此当亚当最初犯罪时，我们由于都在其身中，也就都与这罪有份了。这就是基督教所谓原罪的教义，这样罪就从亚当一人进入了世界，从此亚当的后裔人人都是罪人。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死亡成为所有人无可逃避的归宿，因为死正是罪的公价。即使在摩西接受律法以前的漫长时代中，也没有人例外。正是在这一点上，亚当是基督的预像，他们都是始祖，都是代表。如果说因亚当一人把罪带入了世界，从而使所有亚当肉身的后裔都要死亡，都被定罪，那么类似的，因基督一人就把恩典带入了世界，同样使所有基督因信称义的后裔都得享永生。正如约翰福音所说，从他丰满的恩典中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因信称义之福，或者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这样临到了众人。这就是保罗论证的基本逻辑。亚当与基督的对比主要有五个方面，其一是过犯与恩赐的对比，过犯远不如恩赐，过犯带来的是众人的死，恩赐带来的则是众人的生，天上地下一目了然。正如主教导门徒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其二是后果的对比，亚当因犯罪被定罪，带来的是审判与刑罚。耶稣基督里的恩赐 带来的是诚意。正如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布道时所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诚意了。其三是两种王权的对比。在亚当里掌王权的是死，读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那个反复出现的死字了。但如今借着基督耶稣，因信称义之人就能在生命中掌王权，正如保罗在本书后面所宣告的，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其次是一次过犯与一次义行的对比。因亚当一次的过犯或其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都被定罪。但如今因基督一次的义行或一人的顺服，众人啊，这里是指着因信称义之人啊，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希伯来书说，因为他子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第五是律法与恩典的对比。律法是因人犯罪而后加的，其目的就是为显明人的罪，但正是在人的罪显明之处，神的恩典显明的更多，从而胜过了罪恶，赐人生命。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行文至此，有人可能趁机会说，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多犯罪吧，这样岂不能更多的显明神的恩典吗？保罗紧接着就要批驳这样的谬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保守使用以上的时间，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我们既因信称义，你就赐我们诸般福分，叫我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满有盼望。特别是借着教会目前这样的经历，叫我们能真实的经历，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主啊，求你继续施恩于我们，叫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从而我们也能更坚定的跟随你，行在你的心意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